第九章，七位执事。本章根据《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早期教会是由各阶层和各不同国籍的人所组成的。当五旬节圣灵配降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在那些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人中，有些普通称为希利尼人的人，他们与住在帕勒斯汀的犹太人之间长久存在着互不信任甚至彼此敌对的现象。那些由于使徒的奴隶而悔改之人的心都被基督的爱所软化并合而为一了，大家都捐弃前嫌，彼此和谐相处了。撒旦深知只要有这种联合的状况存在，他就无法阻止福音真理的进展，所以他就设法利用他们以往的思想习惯，期望借此在教会中引起分裂。当门徒增多起来的时候，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仇敌颇为顺利地使某些过去关于嫉妒弟兄并在属灵领袖身上找错的人引起猜疑，因此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他们抱怨的原因据说是在每日分配供养品的事上忽略了希利尼人的寡妇。任何不平等的待遇原是与福音精神相反的，然而撒旦却已在引起猜疑的事上成功了。这时必须采取及时的措施来消除一切不满的借口，以免仇敌在信徒中间造成分裂局面的奴隶上获胜。耶稣的门徒这时已临到他们经验上的一个危机。在众使徒贤明的领导之下，并由于他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同心的做工，那交托与福音使者的工作迅速的发展开来，教会不断的扩大。由于教友人数的增加，致使那些负责人的负担日渐繁重。没有哪一个人，甚或哪一般人，能继续单独负起这些责任，而不致危及教会将来的兴盛。因此，那在教会初期由少数所集中担负的各种责任，时有重新分配的必要。这时使徒们必须采取一个重要的步骤，将他们自己过去所负的一些责任放在别人身上，使教会中合乎福音的秩序得以健全起来。使徒们召集众信徒举行会议，由于圣灵的指引而拟定一个计划，必使教会所有的工作人员得有更良好的组织。使徒们说明时候已到，监督教会的属灵领袖理应摆脱供应穷人以及类似的责任，以便无所牵挂地进行传扬福音的工作。他们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个意见被采纳了，于是借着祷告和按手，将当选的七个人分别出来担任执事的职分。这七个人的受派管理特别工作，经证明对教会大有惠益。这些职员对于个人的需要以及教会的一般经济收益，莫不予以细心的照料。而且由于他们审慎的管理和敬虔的榜样，他们就在使教会内部工作得以联合统一起来的事上，成了他们同工的重要助手。这个步骤却是出于上帝的命令，因为在采取这一措施之后，紧接着就看出良好的成效。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次救灵的收获，一方面是因为使徒们获得更大的自由自在，一方面也是由于七位执事所表现的热心和能力。事实上，这几位弟兄虽被派专任照顾穷人需要的工作，但这并没有排斥他们不让他们传道。相反的， 他们有充分的资格将真理教训人，而且他们也以极大的热忱来从事这一工作，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早期教会以受托从事不断扩大的工作，那就是无论何处，只要有真诚的人愿意献身为基督服务，那里就要建立传播真光和福会的中心。福音的传扬，其范围原是普及全世界的。因此，十字架的信使若不保持基督徒团结合一的精神，借此向世人显明他们在上帝里与基督合而为一，他们就无从希望完成他们重要的使命。他们神圣的领袖岂没有为他们向天父祈求？求你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吗？论到他的门徒，他岂没有说，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吗？他岂没有向天父恳求，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吗？他们属灵的生命和能力，乃在乎他们与那委派他们传福音的主有密切的联络。门徒唯有与基督合而为一，才能希望得到圣灵能力的同在和天使的合作。他们既有这些神圣机能的帮助，便可在世人面前组成一条联合阵线，也必在他们与黑暗势力所必须不断进行的征战上得胜。当他们联合一致地继续工作时，天上的使者就要行在他们的前面开路，人心就必预备妥当接受真理，许多人也必因而归服基督了。只要他们保持合一的精神，教会就必前进。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任何事物都不能拦阻他的向前进展。教会必要前进，胜了又胜，光荣地完成了传福音给世人的神圣使命。真理的使者无论在任何地方引人相信福音，均应以耶路撒冷教会的组织作为教会组织的范例。那些奉命负责监督教会的人，绝不可以上帝产业的主管人自居，而是要做聪明的牧者，牧养上帝的群羊，做群羊的榜样。执事也必须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这些人要联合一致地在正义方面站稳立场，维护正义，坚定不移。这样，他们就必在整个羊群中发挥一种团结一致的感化力。后来，在早期教会的历史中，当世界各地许多信徒团体纷纷成立教会时，教会的组织就更臻完善，因而得以保持秩序和一致的行动。每一个信徒都受到督促，要恪尽一己的本分。每一个人都要善用所托付于他的才能。有些人蒙圣灵赋予特别的恩赐，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但所有这些不同的工作人员都必须步调一致地从事工作。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的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圣灵赐的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的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的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那些交托与蒙召在地上上帝教会中做领袖之人身上的责任是严肃的。在神权时代，当摩西试图独自担负非常繁重的责任，以致他在重负之下迅即精疲力尽时，耶特罗就劝谏他，计划将责任做一明智的分配。 耶特罗建议说，你要替百姓到上帝面前将案件奏告上帝，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耶特罗更建议要指派人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这些人必须是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他们要随时审判百姓，这样既免除了交由这些献身助手足能聪慧的处理的许多小事，就减轻了摩西繁重的负担。那些由于上帝的安排而在教会中担负领导地位之人的光阴和精力，应当用在那需要特别智慧与宽大心怀的比较重大的事上。依照上帝的规定，凡别人所足够资格办理的小事，不应上诉到这样的人那里去受理。耶特罗向摩西建议说，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上帝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摩西依照这个计划，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后来当摩西拣选七十个长老与他同负领袖责任时，他谨慎地拣选那些具有尊严、明断与经验的人做他的助手。在他选立这些长老向他们致辞的时候，他说明了一个在教会中做聪明管理的人所应具有的某些资格。摩西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判断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上帝。大卫王在他做王的末期，曾向他当日那些在上帝工作上担负责任的人发出一番严肃的训谕。他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这位年迈的王郑重地嘱咐他们说，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我们的上帝也听见了，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上帝的一切诫命。大卫又特别嘱咐那蒙召居于领导责任地位的所罗门说，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你当刚强。那些指导在摩西和大卫时代做上帝子民官长之人的敬虔和公义的原则，凡是在新约时代蒙召管理新近所组织之上帝教会的人也必遵循。使徒在为各教会将一切事项安排就绪，并选立合适人才担任职员的事上，都坚持旧约圣经中所列举的做领袖的崇高标准。他们主张，凡蒙召在教会中身负领导责任的人，即是上帝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斥，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早期的基督教会所保持的秩序，使会众能像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穿戴着上帝的军装，稳步前进。一对一对的信徒虽然分散在广大的地区，但全都是一个身体的肢体，大家行动一致，彼此协和。 如果一处地方教会内部发生纷争，例如后来在安提阿和别处所发生的一般，当地的信徒既无法自行达成协议，就不可容让这类的事件引起分裂，而要提交全体信徒的大会。这个大会是由各处地方教会所指派的代表以及担任领导责任的使徒与长老所组成的。这样，撒旦攻击那些孤立远处之教会所做的奴隶，就能以全体一致的行动来应付，而仇敌分裂及摧毁教会的计谋也就受到挫折了。上帝并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他要今日在办理教会的各项事务上，正如古时一样，必须遵守秩序和规律。他希望他的工作得以缜密而正确地向前推进，以致得蒙他的加纳认可。基督徒与基督徒，教会与教会，都要联合一致。人的力量方法与上帝的能力方法合作，一切技能都驯服于圣灵之下，大家联合一致，将上帝恩惠的佳音传给世人。